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上回一起研读《大智度论》卷83，就剩下最后一小段论文啊。我们今天呢，把这小段论文看完，然后呢，用前面这一品的三会品的这个经文呢，再来做一下结前啊，然后就入到卷84。84整个一品就开始来为我们由前面83卷的道理呢，来安立三种智慧啊，就是所谓的共三乘的一切智，菩萨不共的道种智，跟为佛才具足的一切种智啊。那么这一品讲了三会，指的就是这三个。那么我们上文前文读到最后，要处证无所得，那么无所得仍然还是一个名字言说，他还是用到无那个观念还是用到这个无这个观念，所以难免还是会有一个这个有没有的相对待的观念，所以仍然还是要在这边做一个解说啊，做一个解说。那么谈到无这个观念呢，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个礼拜我们一楼的那个管理员北北啊，负责上午班的这位年纪90几岁的这位，他最近一直每天几乎每天碰到我就问我一个问题，然后今天他问我呢，问我说今天是有谁生日吗？我说今天是妈祖生日，农历3月23。我对日子很熟，因为再隔两天就是我农历生日。然后他就说，这个妈祖娘娘是有身份证的，你们那个观世音菩萨有没有身份证呢？他姓啥名谁，生日什么时候？我说我们都有生日啊，姓啥名谁也都有啊，他有千百亿化身啊。可是他言谈之间还是就表示这样子的一个信仰还是有一点迷信的成分的，不过我是觉得他是在打趣说说吧。那么一般我们在讲有无的观念，其实就用这个我们今天有限的历史的知识或者是文献的考据啊，来论有无。记得昨天下午的课我也在谈到这个问题，其实等一下我们会用《大智度论讲义》卷一到卷二那一段文谈到，我们一开始今都有如是我闻一时佛怎么怎么样。那比甲后期在翻译上比甲后期经文上的翻译呢，大概同整一开始经文都有这么一些段。那么如是我闻的这个如是这一段，其实谈的就是什么呢？谈的就是所谓的性成就啊，性成就。而性成就为什么一开始经文要谈性成就呢？是因为经文所谈的东西是佛菩萨的自证境界。那么他谈的是佛菩萨自证境界，就表示不是凡夫啊，我们这些人的自证境界。那如果我们在他们没有听闻佛的教法就能够证到那些境界的话，那我们就不用修行了啊。那当然就表示说，你对于佛所说的境界绝对不是我们平常心可以思议可得的，所以几乎我们从学法开始都必须要接受一件事情，所有的问题一定要去碰触所谓的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不可思议的境界怎么能够变成你学习的教材？那就是要靠信受如是。如果不能用如是这样子的态度来信受的话呢，几乎无门可入。可是佛法虽然讲以信能入，但是呢，它也同样讲以智能度。如果你只有以信，然后从头到尾都是用这个养信，养信就是无条件的，管你什么，只要是佛说的，只要某某人说的，只要用什么方式讲的，只要在哪本书上所写的，我一概相信。佛又不这样子，那么于是信这个字在佛经里面就有很广泛的叙述。等一下我们会用下盘堂课来谈，也算是替我们卷83呢、谈最后一段无所得一个很正确的解释。无所得是为了对治有所得 有所得是怎么样才有所得，是用二相建立有所得。二相是什么呢？如果用唯识的看法来看的话呢，二相就是能取跟所取，就是二取。你用二取之相来认定那是真实法，那在性跟相上都是违背真实义的。为什么呢？不是说二取无相，二取有相，可那个相是虚妄分别相。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一切的相升起是假借因缘在二取性相上建立的，于是所有的相都没有真实义。为什么没有真实义？不是说它没有，而是说你要把心借由能取所取名言安立的相当以为是外相，当以为是外相，这件事情就是错误的。那这个话当然要学唯识教观才会比较明白它的道理哦。那一般经文大概就说能取二取空，可是对于二取空的道理是要空掉什么？是连二取都没有吗？不是，二取有，可是那个有是有条件的存在，所以它不是自性自然有恒常的存在。为什么？因为你用这样子的条件性的存在来叙述外在的境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观待的条件，我取这样的条件，你取那样的条件，那个人如果彼此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没有来谈各自所依待的条件，就来论说每个人所说的法谁对还是谁错，佛说这种态度叫做戏论。你于中去认取时个人的真实见，然后呢于中在真是有是无啊，我对你错啊，是一是义啊，所有这些东西都叫做戏论。而佛陀讲不讲真理？佛陀讲真理，可是真理他不能够直接用言谈来说，他只有去解决这些戏论的根源，让你离开一切戏论，自然而然你就不会用任何的成见跟情执来看待一切的事项，那个时候的事项才能够显现真实。而真实义如果又不得不假借恶取跟言说的话，永远碰触不到真实。所以佛三藏十二部经所谈的一切言教都是为了要对治什么？对治透过恶取言说，不同的人用他不同的取向分别，各取各的向，各做各的分别，于是彼此用言谈是在论争对错有无跟意义，乃至于中呢说有三四相的来去，这些呢都是佛法要去对治的问题。可是当把这些有所得，有所得者就是二取名言，二取名言你把它执实叫做有所得，可是你所执的是不是真实？没有真实。为什么？都是二取所生的相啊，都是名言所施设的相啊。那既然是这样，就是有条件所施设的，那条件并不是恒常存在的，那你所施设的就不是恒常成真的东西啊。不是不可以说，可以说，但是凡有所说都必须有条件的真实，不是周遍的真实。所以大家当有所说的时候都必须要自己肯定，我在这个条件下有效，只要条件下改变，我的言说都不成为真实。用这种态度彼此来沟通，就可以彼此认识到彼此所取的因缘条件。只要见到缘起，没有一个人可以指我是对的，你一定是错的。离开了见取见，就自然而然慢慢的就不会把非解脱当作解脱，把非因即因，非果即果，离开这些颠倒就接近真实。用取向于真实的态度慢慢来学习一切的对境，就可以趋近于真理。所以佛法如果用言说来谈的话呢，都是世俗谛，世俗谛的安立都是假借的言说让你来取证圣义谛，而不是用言说来表全圣义谛。所以整个般若经几乎这都是在一贯从头到尾的态度，于是最后他用处证无所得来做整个智慧的一个结归结，而归结到后来佛所说者都是说无所得。当然无所得其实就是毕竟空另外一种说法了，因为你有所得得得得 得了什么？得到诸法实相啊！什么是诸法实相？一切法毕竟空。于是呢，就用另外一个角度跟你讲，从起证这个角度来编来看的话呢，一切你以为有所得的都是毕竟空，所以呢，归结说你也可以说成无所得。而无所得是究竟什么都没有吗？也不是。所以呢，最后这一段论文就在解释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从哪里开始复习呢？从3106页最后一行啊，也不是最后一行了，我们就从须菩提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吧。在3106页的最后一行，须菩提就因为前面佛陀的教导，他就这么想了：你一直以来怎么定义有所得呢？有所得就是世间颠倒。什么叫世间颠倒？旁边请注明一下，就是常乐我净，凡夫所执的常乐我净，凡夫所见都在有为法生分别心。你取了有为法的相，又用八识五十一心所的相应心相，任以为有苦乐受，于是去造三恶业，受种种差别的果报。用因缘果在有为的取相分别心上呢，建立种种的常乐我净的我执跟法执，这就是世间颠倒。那既然颠倒，颠倒的意思就告诉你所执的有没有他所表示的意思，有，可是你把它弄拧了，对不对？你把它弄拧了，什么呢？杯子如果要就世俗地来说的话呢，它的用就是用它的空，可是如果你把杯底拿到朝上的话呢，杯底朝上是不能装任何东西的。所以如果你把那个物称它为杯子，可是却用颠倒的相来认识这个杯子，于是你会说这个杯子没有用。你把这种杯这个杯子没有用执实了，就是错的。而这个错是你今天你的见解错了，不是那个杯子错了。你把杯子拿倒了，称它的实在的名字叫做杯，可是却用到它的杯底，杯底却没有办法有空处成水，于是你说它没有用，那是你的见解错，不是你所执的那个事错。所以唯识观才会说啊，名只是名，事只是事，名事必须相应。我们怎么样称杯子？凡是有空处能盛水的用，以用来说体，说这个体的名字有盛水之用，名字为杯。所以呢，唯识说啊，凡所有名都是舍用归体，以它的用来说它的体，体是不可见的。为什么？如果你把杯子只以为有定向可得，你认任何一个像是杯子，其他的像都不是杯子了，懂吗？我拿一个玻璃杯，如果称它是杯子，我一个金属的杯子就不是杯子了，乃至我双手一捧，它也可以当水杯盛水用啊，这也是杯子之用。你假称这个为杯子也不是不可以。所以唯识告诉你，所有的名言是称其用，说其体，体是不可知不可见，更怎么可以在名言相执实？所以很多人认为学唯识啊，就是名相太多。错了，唯识只是在相用的分别上面假名称说，让你来认得我们愚中执实是不对的。你能够把成见拿掉，不要在名言上生出我执跟法执，那么一切的方便皆是有用。于是你不要用见来让你的用受到限制，用在相上是无有定制在相可得的，所以能够生出这个用的自信的无不是用。所以呢，这一个法则是周遍平等，你只要知道我有什么需求，我创造能够满足那个需求的方法，那个方法就是智慧。所以如果你要去追求那个周遍平等无有障碍的智慧，你说一切种子道种子一切智是什么？这个让你在相用上不生障碍的就叫做智慧。 所以智慧是没有定向可得的，智慧不是哪一种论述，智慧不是一种命题，智慧不是一种理论。因为凡是命题，凡是理论，凡是定见，在一定的条件下有用，你超越原来立明的条件，它就不成真了。所以你在言说上执实就有问题。所以整个无所得，它都是要破斥有所得的观念。而有所得是什么？底下就讲了。那再讲这个世间，我们回到3107页，世间颠倒就是这个。你用了恶取言说所建立的相，只以为真实。那么真实呢，大概有四种特性：常乐我净，就取其跟自己心相应的那个部分。可是事实上，你所执常者无有常，你所执乐者暂时有假名乐。可是呢，你乐有多少，乐处有多少，于中无常就会生苦。所以呢，常乐我净所见的真实其实是无常苦空无我，这就是一种颠倒。于是你知道你所执的常乐我净是无所有不可得的，知道颠倒所依的那个事情是不可得的，这个无所得就叫涅槃。因为你离开了常乐我净，你就不会被无常苦空无我的实相打击了，对不对？反而生出苦，反而生出苦。所以离开苦而生的种种的烦恼相就叫做涅槃。所以涅槃其实就是无贪无嗔无痴的意思。你能够把你的身心安住在无贪无嗔无痴的状态就叫做涅槃。所以涅槃只是没有颠倒见，而不是说无有真实。因为他离开了烦恼跟所知恶障，你的身心就能够触证到一切法的真实性。所以并不是无所得，要说得有，但是是得无所得。这个问题不要是我说的算哈，请你们往后头看到这一品最后一行，在3120页，三会品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在3120页，佛就跟须菩提讲：须菩提啊，无所得即是得啊，以是得无所得。就是要你能够正确正真实的通达无所得的真实意，只不过是要把你常乐我净凡夫的四种颠倒见拿掉了，让你的所知无非真实。所以拿掉有所得的心，所以无所得并不是有一个无所得的那个状态，因为无所得状态就是无所有嘛，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得到，不是这个意思。是你要用常乐我净的我执跟法执的态度去取、去证、去得一切法，那个态度是得不到你所要得的东西。所以你必须要离开常乐我净的颠倒见，才有办法触到真实，触到真实。所以那个触证是有的，所以当你不行一切法，不用心心术法去分别一切相的时候呢，那个反而是得其真实。所以这个在言说上不得已这样子的建立，是为了要说明这么矛盾的辩证的过程。你能够用这样的过程见到自己的颠倒，离开你的颠倒，就能够触证到真实，而不是说哎呀佛法要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一个空虚无。佛法不是个虚无主义者，只是他的用语就不得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很难跟阿贝讲啊，观世音菩萨跟妈祖的不一样，是妈祖拿化身的像，以那个人在那个叫什么州，美洲哈，有这么一个李媚娘，她在3月23出生，她有爸爸有妈妈，有生辰有死时，有她这样的发愿成仙的功德，以这个化身像。后面也讲化身像有功德，有他跟真实的佛功德等而无二，后面就会谈。真的佛不能用音声，不能用形色来见。于是我们今天凡夫用什么像来见佛啊？用化佛像。化佛像是什么东西呢？就像我们今天呢读到了文字教法，这个就是文字名相上的佛，这就是化佛。 这就是佛的音声变成文字像为我们所见。我们这种娑婆世界的凡夫，就只能够用这种音声文字像来见佛。你在这个时候当作真实佛来想，密教就以这个东西当真实佛，显教呢就直接只有当时那个佛陀出世那个佛才叫真实佛，他言谈经上所说的阿弥陀佛啊、观世音菩萨，那个不是真实佛，那是小乘他们的见解。大乘的见解呢，就说法身是佛，可是法身不可知不可见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比之有佛呢？用观世音菩萨的名字称他的功德来比之，如果有一个人能够修到这个功德相应，就是真佛。用透过这种方式让你来深信解佛的功德，让你起而修行，用你的修德来显他的性德，所以都要经过这么长的一个心路历程，让你来激进于讲佛菩萨功德的真实意。不是要你执那个言说，说你修密告诉我观世音菩萨什么时候生，父亲是谁，母亲是谁，在哪里出生，坟墓在什么地方啊？我生不见人，死要见尸，尸不可见，我要见舍利。你如果用这些音声这个四大物质的界来要去求真佛，你不了文字教法的真实意。同样的道理，因为文字它是有这样的限制性的，所以不得不要这样的谈。所以回答3107页，于是呢佛就略答啊，佛就略答二相是有所得。二相在后文讲的是眼色，那约我来解释就是能取跟索取，所以呢你就在二跟相中间加个取字就对了。你以为有东西对境就是有所得，很多不可对的也是有所得法呀。啊，比如说什么一个抽象的概念呢，一个精神上的满足跟幸福感呢，它没有对境呢，可是你就会感觉舒服，对不对？那种舒服会让你四大平等，所以它是有真实作用的。所以你不能够把有对境就叫做有，无对境就叫做无。所以呢你起了一个取向的心，这个就是有。你生出一个不见相的心，你就认为无，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经常讲啊，有无是用遮跟显来说明。我再举例一遍，我要说空，一定要先示现有，用一个遮，用个名言，那个叫什么？那叫无，或者叫做空。我用个无跟空这个字，让你来知道说，此处是无，此处是空。当把空跟无这个名字拿掉的时候，你见不见空？空跟无的名字可以见，空跟无的名字像可以见，可空跟无所指涉之处的那个空无相，无处可认识，懂意思吗？所以约什么？约你不见那个东西，约无色说空，约无法说无，是约名相的指涉在心中除掉一个有所得的那个心，由此比类说是有或空，无说无或者是空，懂这边指的意思吗？以遮来表全，遮掉那个东西是你心中不见，你只要不见，我们就会习惯上是无，你不做分别就会说是空。约离开你有所得的心，那个比类可知的那个法就叫做空或者是无，而不是要你见到一个空跟无的相。反正待会要看了，你们就往后头看一下，请看到我们待会本来就要看的讲义的26页。我想到哪讲到什么地方了，虽然不择进度，你们概念上懂了，回去你们还是要自己按照次第慢慢读了。在26页啊，还是在卷一的部分呢，还是在讲到21个这个龙树菩萨来讲说为什么世尊要讲般若经的21个因缘的第18个。他为什么要建立般若经呢？就是要说诸法的实相。请看这边龙树菩萨来定义啊，他举经证，世尊为天子来说相不相品。 他说、啊、父赐诸佛有两种说法，一者观人心谁可度，二者观诸法相。今佛欲说诸法实相故，说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如在本经当中的相不相品中。诸天子问佛，是般若波罗蜜甚深，云何作相呢？啊，云何来认识，怎么去认识般若波罗蜜的甚深相呢？这句话如果用我们的白话就讲倒装句哈，我们云何就是怎么样，我怎么样去认识般若波罗蜜的甚深相呢？后面的标斗其实是有点问题的、哦、他底下说、啊、佛告诸天子，空要加个顿点，你怎么认识诸法实相呢？般若波罗蜜的相呢，其实说一个字就是空。可是空要怎么认识呢？空则是相无相，应该是这样。空这个相呢，空是什么东西啊？空这个相，那个是不是就是，就是此的意思。空这个相啊，空就是什么呢？则就是就是，空就是什么呢？空这个相呢，无相。无相是什么？不是没有相，无有定相。无有你今天心意识可认识的相，有两个意思。没有特定心意识的状态可以去认识它。你随你心意识摆成什么样子，你就会认识到那个相是那个样子。那么于是你就可以知道相无定相。相无定相的这个道理就叫做空。你所见的相无有恒常定相可得，这个法性就叫做空。那你说这个空是因作故得的吗？不是，它是无作法。无作法为什么？一个东西摆在那里长久不用了，它四大就会分解，法性就如此。法性就是变坏，凡是色它的法性就是什么？处对变坏，可处可对，可是只要是处对之后呢，时节久了就会变坏相。所以不是因作，当你有生成那个因缘条件变坏，它就呈现变坏之相。所以不是，这不是任何人可以去干预的啊。当然呢，我们今天呢打什么肉毒杆菌就可以让皮肤变得好一点，对，但是它也没有长相可得啊。等到药力失去了，你还是一样变坏呀、啊，啊，所以那个变坏的必然趋势是没有办法干预的，所以他说无作。那既然无作，作者就是有为，就是有为，有为就是生诸异灭，而无作者就是无生诸异灭，所以他是无生灭相可得。行也是作的意思，无形之相，啊，常不生，如性相。这样子的性相呢，是常即灭相啊，所以由此来认识他的性相是常即灭相啊。所以这段文的标斗其实在解释上是有困难的啊，是有困难的。那么姑且这样的讲，因为他去掉了前后文呢 啊这边一直这样讲，空无相无作不是三个相，其实一个相，什么相？空。讲空那个相无相，这个相又不是因作故得的，不是因为你用一个空观去观到一个实相，那个实相叫做空，不是，是你的观智就是空，不是用一个空的观点去看一个相，而你会认识到这个空观所见到的相叫做无相，不是，空可以假说是观智所证的就是无相，可是问题是空这个观智就是无相。你用一个成见的观智去看任何一法，任何一法就会显出跟你的观智相应的相，那个就叫有相，那不叫无相。因为你用一个固定的观点去见相，见到相应的相叫做有，见到不相应的相你就叫无嘛。所以有相无相都是你立了成见之后才见到的相，所以那都是有相，并不是如你名言说的有无。那个有无是跟你的成见相应跟不相应而已，所以你要反观你的心是有的，不要在相上见分别， 向上的分别是因为你自己立成见而你不见，你不见你立了成见而却在你索取的向上看到的分别。不了解你的分别是你立了成见之后才显现的，你自己的观智不立成见，何会在向上生分别呢？相只是因缘的聚散，对不对？当他不立假名的时候，你有任何相可得吗？相一直不断的生灭变异，其实没有任何的名言自信在那边生生灭灭，就跟我们平常无记心所面对的那些事不关己、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那些东西道理一样。每天就在那么经历看那么多人，你到晚上回想，你能不能想出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呢？你能不能想出你见过谁呢？那些人都穿什么衣服、什么颜色呢？回忆不起来，你落不到种子事上去。所以不要经过你一直不断的串习的知见熏习的过程，你不可能落下印象。我们今天的心是不会处理任何不落印象的东西，懂这意思吗？所以佛是要让你看见心都是因为你取向分别落了种子，种子又应了缘或者是不应缘，所以你才有了一个有跟无的观念，才有了一个一跟义的观念。而佛要说的实相就要离开有无一义，用平常心见道。而平常心就有那个作用，什么作用？胡来胡现，喊来喊现，不是说不知不见，不是说你离开了一义有无的成见，你的心就没有作用。心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像是镜能照物一样，镜能照物就是那个和合体自然的相用，不是因为他要不要怎么样他才能怎么样的。今天我们就是在向上增上的名言，名言又怎么产生的评价，评价又产生的造业，业又造创造自己业的果，把这些因缘果怪在这一个本来无相的极灭相上。所以这个无形之相常如是，不生一法，可是就这个性相而言呢，常极灭相。你如果要用言说去说它，只能够说常极灭，它也不生一法呀，没有固定要告诉你它是什么不是什么，也没有故意要让你生出苦受跟乐受，也没有逼你要一定要造善业跟恶业，因此都不会让你在三界六道必然有因果的相属事。昨天下午我们在看，有一个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他拍的片子，他本身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所以他用很快乐的角度去剪辑他的片子，拍出来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哎呀，那个片子是多么一片祥和，可是呢里面都是一团大沙，对不对？鱼在吃鸟，鸟在逃，不被鸟吃，逃了不被鸟吃，又被另外一个大鱼吃了，所以整个大家就在求生存的扰扰攘攘的像，然后用一个音乐配着，用一个柔和的曲径这样带着那个镜头，哎呀，好美的境界，里面都是打打杀杀的日子，我们呢用音乐来欣赏，把打打杀杀看成什么？天上人间的美景，无过于此，懂吗？所以我们看是天堂，他们那些鸟鱼都活在地狱里面了。你说地狱天堂有自信可得吗？所以就是这么个道理啊，你所见到的相都是你今天取相分别所定义的，不是那个相本身是什么，不是什么跟你所言说的事是一个还是不同一个，这些有无意义事、三世的来去事都是幕后话，佛要你参的是那个话头，那个不思善不思恶之前，你不用取向分别心所见的，就是你今天我们的处境，对不对？而你在这个处境当中是怎么安住的，这个是问题之所在。所以当你能够了诸法实相之后呢，自然得到第十九个无争处。无争是什么意思？无争就是不起让你分别的言说事。无争不是我不要跟别人争，不是这个意思，无争是不要故意去创造会令别人或令自己生出烦恼的事情， 没有任何利益的事情，不要去故意去照做。你如果知道结果是如何，你又不能承担那个结果之不堪，你何必去造呢？所以无争只是一种智慧。什么智慧？知道结果，令那个不需要的结果不发生的智慧，那叫做无争三昧。可是如果我必要有所说，才能够令大家究竟得安乐的话，那该争还是会有争论的必要。所以该要言说不该言说，那是看后面结果的利益。如果你关待于后面的利益，你有以待之，你知道怎么去回应它，你知道怎么一个向善的完成，向于清净的完成去圆满它， OK。 如果你不愿意去承担，你也没有办法去应付那个问题，你知道那个结果，你就可以令它不发生。所以背后还是有所取舍的，并不是完全不知不见用无忌去面对它，不是洗稿洗灯磨壁加诸寒竹灯，不是这么样子的无忌心的。那句台湾话的意思就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意思。反正呢这个天生万物以养人，不会有什么东西不能够这个养活人的，你只要愿意去做的话。连王雪峰嘛，最近不是被报道吗？可以帮他，那什么婆婆吧，哈，他婆婆拾荒，他们其实犯不着拾荒啊，只是他妈妈过去就用这样子养他几个儿子长大，好，赚了几栋房子，他有四个儿子，赚了四栋房子，能够用拾荒赚了四栋房子，每个儿子就给他一栋房子住，现在还是用继续用拾荒来补贴家用。死亡只是他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贵贱职业的问题。可是一个康奈尔乃至到哈佛做博士后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人，开始帮他婆婆去做这样的事，就被报道成他的生活多么悲惨啊什么什么的。当然了，以那样的条件来显现那样子的遭遇，的确是令人不堪了哦。不过背后所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意义，是一个社会的真实面，而不是一个人的遭遇而已。所以回过头来，所以当我们有所说的时候呢，是关待于某一个条件因缘，表达一个情感，表达一个意见。只要表达意见的人都知道，以及充分的去论述我成立的那个因缘，就不犯不着产生争论，这是背后的结果。所以我们回到论文上来，3107页。所以呢，就定义了有所得跟无所得，很简单。你一恶取所建立的相，就叫有所得；无恶相就是离开恶取，就叫做无所得。离开恶取不是不用恶取，是知道恶取不真，是虚妄分别有，这就是无所得。知道它是如何的虚妄分别有的，这个态度就叫做无所得。因为你当你知道你是有条件的真实，你就不会硬跟别人掰我是周遍的真理，对不对？离开这种执实态度，那么法法皆可说，有条件的论说。而所谓的二相，在本文当中说了，眼是一，色是一。眼呢就叫做能取，色就是所取。这边所讲的一，指的不是那个眼根的四大，也不是色尘的四大，是指能见色尘的那个根，被根所见的那个成像，都是指那个法，根的那个法，色的那个法。什么叫法？言说是名为法。用言说鬼生误解，让你用言说的叙述生出有那么一个东西的一个概念。所以法者对于佛法来讲就是概念的意思，抽象的观念，用言说所指示的概念就叫做法。那么二相者指的就是这个根是一法，色是一法，指的不是那个四大的物质哦。四大的物质本身没有了别性，本身也不可能变成能取跟所取，是指我们今天四生时。所以请在眼一的前面加上三个字，四生的时候。四生的时候它是根于什么怎么来呢？根于有一个取色尘的根，就那个色根，跟有一个被色根所见取的色尘， 两个和合了，名为二。和合就是相应的意思，请在和合旁边写相应。如果根能见，根应该见一切色，可是根却有条件的接受，它不是同时见一切色，它一定是每次见一个，每次见一个，一心绝对不二，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根就是这样的存在的。那么以眼故知是色，以色故知是眼所见，加上两个字，因为你根能见，所以你才知道有色。所以以根取色故知道有色，应该多加几个字。以根能够见色了以后，知道有那个色的存在，而那个色被根所记取了，所以知道那个色是眼所见。可是我们如果不经过佛法这样的教导，我们会怎么看？这就是外目睭，那个就是实色，不是这样看待吗？我们的眼是离开色，离开见色的功能而说是眼。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一个生盲之人他也有眼根呢、啊，可是他眼没有见色的功能。你说他那个肉根，那个色尘所那个四大所见的那个肉根是眼吗？眼应该约能见色的功能，那个器官才叫做眼呢、啊。而一个生盲之人，你不能讲他有肉眼呐、啊，可是他如果有天眼通，你可以说他有天眼呐、啊，都是应该约他的功能来说他有体嘛。如果他没有那个功能，你怎么可以以那个相上说他有跟明眼人一样的眼睛呢、啊？所以那个色根之所在就叫做眼呐、啊，可是他没有眼的功能，你怎么可以说那个根叫做眼呢、啊？这就是佛法的论述跟一般的言说很不一样的地方。言说都是取相分别，一般的世间言说都是取相分别，而佛法的言说是要论真实的。怎么样会被你认为那个是眼能见色？所以离开能见色的功能，你怎么可以说哪一个相是眼呢、啊？今天我只要用非肉眼的功能，就用心去感知，对不对？我感动一个人对我的关心，那无色无形无相，可是你说那个没有吗？很真实啊，是不是？我用心去感动那个部分，那个部分是不是心眼？对，它有能分别的功能，比一个生盲人的眼根没有见相的功能还真实。所以你何必去执着一定要用肉眼来见色才叫做真的见呢？你心眼所分别的难道就不是真实吗？于是肉眼跟心眼所见的真实是你的受用，不是有没有那个对境。所以那个心所做的分别是你所依的真实，离开那个分别，你怎么去论真实跟虚假？何况那个作业会令你产生出回应的态度。所以色不是自然的存在，不是自信的存有，是被你用特定的观点去认识它。就像刚才我所说的，昨天下午那个骗子，一个编导，他透过了不同的剪辑跟眼光，不同的配乐，建立了一个骗子，那个骗子会让你产生美感的感受，对不对？另外一个编导，他用不同的剪辑，用不同的角度去论述一样的景色，一进两种论述，你告诉我哪一种论述，哪一种编导，哪一种剪辑，哪一种呈现是真实？每一个都是有条件所显现的真实，是吧？所以色有实色吗？色有哪一个色？张三的色是色，李四所见的色还是色吗？所以唯识就是说，一水四境，一个水，四种业报的人寻业发现所见的受用不同。鬼见水，就是浓雪一片；天人见水，琉璃清净；人见水，拿来可以止渴消凉。都各自寻自己的业，受你的报。昨天我在听有一位法师在讲经，他说啊，把一只猪跟一个美女摆在一块儿，你叫一只猪去选择， 他会选哪一个？他会选那只母猪，不会选那个美女，懂吗？所以回来用猪的眼光来看，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把猪拿来吃，把那个美女拿来当做自己的追求跟爱非爱分别的那个所缘境是寻业发现。你期待一个受用，所以你在向上见分别，因为这个分别的预期，所以你的作业回应的态度会不同，只是这样。那天我看了一个 HBO 的片子，他讲一个13岁的小女孩每天在期望自己变30岁啊，就进到迷离幻境，她一下子就变得30岁了。然后呢，她就在梦境当中呢，跟她儿时的那个玩伴在那个酒吧里面喝，就是喝酒。然后那个他朋友跟他讲说，那边有个帅哥在盯着你看。于是那个女主角就回过头去，他说真的，他实在非常的正。于是他就说，我应该去找他谈谈话。于是他走过去了。可是呢，片中一直把影像中的主角呢是一个成年人的帅哥哈，一样在吧台旁边。可是吧台旁边有个座位，座位上坐了一个13岁的男孩。所以当他们两个说完这个话之后呢，那个女主角就跑去攀谈，就大家都以为去攀谈是那个酒吧的那个成年的帅哥，可是他去找谁？找那个13岁的那个小帅哥。就表示说，他的身体虽然已经长成了30岁的成熟女的样子，可是他心态还是用13岁的业去寻业发现，去见那13岁的帅哥，他不会认为那30几岁的帅哥是帅哥。所以回头过来，我们今天所受用的经济就是什么？自己的分别，懂吗？自己分别怎么来的？我的业是今天你取的因缘的期待而来的。我们今天都依住在这个期待事实上而不见，依于这个期待去向外找到跟自己心相应的事情。所以今天所见的境界都是爱非爱的分别事，可是我们都把它当一位，它一直都是那个样子。所以色无实色，并不是说它有跟没有，而是说你已经有了一个业报的态度，去寻那个业报，去取那个受用。所以色是不离开你眼根所取的，所以眼跟色的功能是相待法，是相待法，不是自信法。佛所说的无所得是这个，无有他定向可得的相，无有他自信存在的功能，没有。因为随着你看待的角度，它就会出现不同的相用。于是论主就再施设一个比较深刻的问题，他说：“你是用见跟不见啊？你是用这个见的分别，可是不见的时候，那个色法难道就不真实吗？”他就问这个问题，问曰：“若不见时，亦有眼呢？云何眼不离色呢？”同样的道理啊，若眼不见色的时候，色也是有啊。你为什么说有无色呢？答曰：“以成见色，故名为眼。”这个时候你知道有眼，对，你眼睛闭起来，你还是知道你有眼。你为什么知道你有眼？因为你成见色，表示你已经取了色法的种子在你阿赖耶识当中。就像你梦境当中不用眼根去见色，你一样以为你用眼在见梦境的色啊。那个色是什么？那色不是你眼根所取的实色啊，不是你现在对境的色法啊，是你成见色的种子在梦心当中圆成时候的所见相啊，它不是真实所对啊。可是你是不是起了一个我用眼在见色的感觉呢？那是不是你的觉受，还是真正你用你的眼在见色呢？以下我用白话来讲这个意思。答曰：“以成见色，故名为眼。今虽不观色，以本为名。本就是这个作用，熏现的作用。所以唯识才从这里来看，如果你不建立前六识之外的莫那跟阿赖耶，这些记忆的现象无以分别，对不对？如果你以现前了别来讲前六识，那么不现前了别的对境 以及各种分别的角色，你又怎么去解释？因为前六世都有间断，当他间断他的作用的时候，他不对劲的时候，我们明明会有其他的分别角色，对不对？那角色怎么生的？不依着前六世，请问你不建立第七莫那、第八，乃至有人建第九无垢世，都是有其在解释现象上之必要。那么既然那个现象上是可分别的，你就必须用相应的法来加以解说。如果你硬不要去用这个言说分别的理论来去解释那个现象，就是恶取空者。唯识的态度是这个态度。当然，当我在用言说去说那个法的时候呢，我就知道那个言说是什么，因缘所生法，对不对？只有名言自信而没有真实性。所以整个这个论述必须在各自的中见下前后要关照，不能够拿出一段话来论其真假、论其对错、论其一与义，这样子的取向分别就叫做析论。所以很重要，底下那句话请各位一定要背起来不可。我们要怎么样观金刚经那句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如幻观，并不是有跟无。怎么观呢？底下一切有为法皆属因缘，但是怎么样呢？因属果，果又属缘，那么既然是假缘而显现，那么无有定制在这，因为缘是无常法性。这个话我解释过两遍了啊、哦。因怎么叫做因呢？生果的时候才说刚才生果那个所依叫做因嘛。因不生果的时候呢，花不开花的时候呢就装蒜，百合不开花的时候装蒜，上礼拜我讲过的。那么果有了清因缘就一定会生吗？不是，要缘具足才会生，所以这是果属缘。那缘具足又不是因跟果自己可以决定的，对不对？因为缘性无常，缘性无常，纵使缘具足圆满，才一刹那才生就灭坏，才生就灭坏。为什么？原来生果法的那个因缘已经改变了，因为缘不常住，缘没有常住，缘性就是无常。缘性无常这件事情是跟外道都同意的事情啊，不是只有佛法这样的讲而已。缘性本来就是无常啊，既然因属果，果属缘，缘性无常的话，那么哪有一切有为法有定制三相可得？那么无有定制三相可得，于是佛说是空，于是在这里说，因为你所取的是毕竟空，所以我们说能证的就是无所得。你不能抱着一个有所得的观智去取一个可得之法，可是这个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了，而是你离开有所得的心，一切就回到它的本然。所以依本立因，依到它的真实作用。你于中不争语，不执实，不在实有法上面去论有无意义，离开一切细论，你就不被烦恼逼迫。所以你今天的见性的功能就是没有烦恼的逼迫性，于是我们说那个功德就叫做涅槃。涅槃所见的境界就叫做无所得。这段文讲到这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啊，乃至于义是依法，法成是依法，对不对？菩萨跟佛，菩萨是佛的因，佛是菩萨的果，也通通是这样子。因是属果，果是属缘，那么缘性就是无自在。所以假说无所得，假说毕竟空，假说无生。所以连无生无所得真如即灭相都也是假言说才有的那个东西。你不要说有一法叫做即灭，有一法叫做无生，有一法叫做无常，有一法叫做空。你在那个空圣义地的文字向上再生出一个心去认定一个自信，那你都多话了。你也不要离开它去建立一个通通无所有的断灭，都是你心取向分别生的，都在你心当所生的增减相，在增减相上你又起了分染尽的分别。而其实一切有为法显现即灭的无生无灭性， 如果你一定要说他是性相是什么的话，我只好说他常自即灭相。这就是诸法实相的整套论述的方式。所以这么短的文字其实就在本经呢、啊、包括大智论论辗转说这个道理很多次。为什么要这样子训练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才说就忘，才说就忘，今天好像又明白了，回到对境。你们只要离开这个法堂，不要说离开这个法堂，听到下一句我如果讲的什么不太对的话，你立刻就起分别了，就是这样啊。啊，不是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或者你们一定不能怎么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要回来看到你新的作用相，啊，还给他一个真实的作用啊。所以呢，凡夫无智，各个分别做善不善业啊。可是智者怎么样呢？智者不是不作业哦，因为我们说啊，我们今天这个五浊恶世啊，五浊恶世所有的凡夫啊，自性无常，我们所造的业啊，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对不对？所以我们离不开罪跟业这两件事情。可是我们今天要于中分别哦，要除其罪，要亲近他的业，而不是求无罪无业的境界。只要我今天还是一个薄地凡夫，我们起心动念就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可是罪性跟业性是不相属的，你不要每次都自己称我是业障凡夫，那就背着那个罪啊，然后呢就在那边自己身心不自在。罪跟业是要分开来的。我一直讲啊，我们今天在佛法的观念里面谈因缘果建立，经常把罪跟业搞不清楚。罪是评价，业是造作，造作本身是生灭法性，无有自性可得。可是罪是有一个标准评价而来的，懂他的意思吗？今天如果一切的因缘果是没有起点没有终点，那么你怎么知道一句话最后要怎么收尾？当这个文章还没有做句点的时候，一切的剧情都一直不断在被后面的言说是修正前面的因缘。所以这个现象就叫无住，没有住相可得。可是我们在无住相可得的牵流事实上，一定要立一个始终，于中定一个我人众生受者的事相分别事，所以才创造出了是非对错跟罪性的深浅。所以分别创造了罪，而罪性是本空的，业性是生灭，本来就无自性。但不是说业没有哦，业的行业因果是有的哟，因为它产生作用，这作用不是没有，作用没有。可是作用如果不能够相续亲近的话呢，那个作用在那一段相上要说分别是有罪跟无罪。所以呢，罪无罪是分别事，业是没有定相可得的，因为业是无住相，懂意思吗？所以两者说空是不同的空，罪性是名言本空，根本没有那个事情。你如果没有一个标准去判断它的话呢，没有什么罪不罪的问题，因为你那个造业跟你所期待的事情有相应跟不相应，于是才有罪不罪的问题。可是无处造作不是业，你不做也是业，你做了还是业，请问你的心怎么能够离开业，懂吗？所以有人就说我七支不动，七支不动就不受业果吗？你还是被不动业升到色无色界天，对不对？还是三界的果报师啊。可是佛法要你求的不是无业啊，是不叫你业果相系去牵缠不停，要你能够出离这样的系缚式，这是出世间法的所求。好，那不再去演绎它了哈。所以智者是什么？智者只是知是恶法皆是虚狂，虚狂就是为师所说的虚妄分别有，一切有为法属因缘，不以一切因缘的恶取为真实的恶，恶相可得。底下这话就是一切虚狂，虚狂就是属因缘，因缘事就是性空，所以不以这恶相为恶法可得。智者只是知如是，知道就这样， 这个缘起自性空，这个诸法的实相就是如。所以佛法只是叫你知如实，见如真。你能够如实知，你就可以见真如，就这个意思。《阿含经》上的话，我很喜欢的六个字：知如实，见如真。佛法只是要你回到最平常。而须菩提就进一步从这个角度上就问了：是恶法即是有所得，那么不恶法即是无所得。那世尊，你刚才那样的论述是从有所得中无所得，还是从无所得中无所得的？前后两句话是能所。你是在根本有所得的东西去建立一个无所得的修养呢，还是在一个根本无所有，他的无所得其实是无所有，没有那个东西当中去认识到没有可以得的东西，于是才建立一个无所得的智慧吗？这话跟佛要说的意思是不一样的。须菩提就问了，你是在有所得有那个东西可以得的情况底下，于是你建立一个无所得的修养，故作清高呢，还是在根本没有那个东西，假作无所得状态，知道他不能得什么东西了，于是你就甘愿了，我反正 anyway 得不到什么了，就得到一个甘心情愿，其实是不甘不愿。约凡夫来讲，这两句话都是凡夫的两边呢。那进一步去解释，从有所得中无所得是怎么样呢？是唯缘诸法取相行道，故得是毕竟空无所得。缘诸法，诸法是什么？运出界。这道理我们要真实缘运出界，去在运出界取它的生灭相，然后呢行所谓的三七道品来观空无相无作，最后证到毕竟空无所得。我讲很快，我讲慢一点，